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不止只有后妈才想毒死你，亲妈也想》。本故事作者芝妮，节选自惊人院系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我是惊人院的高级研究员芝妮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局域到底能深到什么程度，是否会引发人性当中最恶的那一部分。后来啊，我得到答案了，而故事要从老鼠说起。第一集，家里闹老鼠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叶敏从网上买了一些粘鼠板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厨房的柜子里，那个柜子里总是有老鼠屎。这个东西没用，芳芳在他身后冷不丁地开口。叶敏被吓了一大跳，转过头不耐烦地说，你怎么知道没用啊？
就是没用，
芳芳说，
爷爷买过，根本抓不住的。
他买的能跟我买的一样吗？
芳芳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你这说不定啊还没有我爷爷买的好呢。
一股闷气窜上了叶敏的心头，他忍不住恶声说道，
你爷那么好，你怎么不滚回去啊？
芳芳抬起头咬牙切齿地说，
我就不滚，我气死你。
叶敏把手中的粘鼠板扔到了芳芳的脸上，那块粘鼠板牢牢地粘住了芳芳的脸。芳芳抬起手沉默着把粘鼠板一点一点往下撕，仿佛上面粘着的头发和脸皮都不是他的。第二集，颜志高回家的时候发现大女儿脸上泛着不自然的红色，让一张可憎的脸显得更加可憎了。他咳嗽一声，把手中的凉菜放到桌子上，招呼房间里的叶敏出来吃饭。跟他一起回来的小女儿圆圆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烧鸡的袋子，拿起鸡腿就往嘴里塞。芳芳在一旁用冷硬的目光看着，也不说话。
哎，你也吃啊？
志高招呼他。芳芳还没说话，从房间里出来的叶敏就开口了，
给他吃啊，还不如给狗吃呢，狗喂熟了还不咬人呢。
芳芳翻了个白眼，一把抢过圆圆手中啃了一半的鸡腿。圆圆下意识地想抢回来，可芳芳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，圆圆就不敢动了。叶敏见状，想从芳芳手里把鸡腿夺过来，芳芳一把把鸡腿塞进怀里，警惕地盯着叶敏。只要叶敏敢再上前一步，芳芳的牙肯定就会咬在她的胳膊上。叶敏的手臂上并不缺少芳芳的牙印，就像芳芳身上并不缺少被自己殴打的淤青一样。叶敏顿了顿，虽然芳芳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但是想从她那里毫发无伤地夺走鸡腿几乎不可能，并且叶敏也没有那个精力天天都跟芳芳闹。看到叶敏退缩了，芳芳一边心满意足地啃着鸡腿，一边发出如同猪进食一般的咀嚼声。颜志高一阵嫌弃，但终究没说什么。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吃饭。在半年前，这个小屋里只有3个人的时候，吃饭的场景还不是这副模样。那时候的饭桌是如此的温馨幸福，而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。
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叶敏把粘鼠板扔到我脸上了，他把我当老鼠粘呢。
吃到差不多的时候，芳芳开口了。虽然这个屋里没有人在意他受到的伤害，但他觉得他还是要说出来。颜志高闻言之后，有些诧异地看向妻子。再怎么说，他难以想象叶敏会做出那样的事儿，毕竟芳芳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呀。而叶敏沉默地啃着一块鸡骨头，并没有否认芳芳的话。
严志刚抽搐地说道，喂，你这有点过了吧，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呢。
你干什么？你又在这当大善人呢？
叶敏突然把鸡骨头甩到一旁，激动地说，
谁跟他一家人呢？你看他那个样，他把你当爸爸吗？他有没有把我当妈妈呀？
叶敏冷声笑道，
他恨我们，他恨咱们呢，咱们心里都清楚对吧，他是专门回来报复咱们的。
颜志高看向芳芳，发现他的眼神后，芳芳向下耷拉的嘴角努力往上提了提，眼睛里虽然蓄满了泪水，但说出的话让人不寒而栗。
他说的没错，我恨你们，我来这的目的就是报复你们，怎么有本事弄死我呀。
叶敏朝芳芳脸上上去就是一巴掌，
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，我当年就应该掐死你。
颜志高刚控制住妻子，芳芳反手一巴掌就朝叶敏的脸上招呼了过去，
有本事你现在掐死我。
颜志高慌忙推开了他，芳芳一个没站稳坐到了地上。圆圆看叶敏被打也急了，想要上前给叶敏报仇，颜志高又手忙脚乱地拉住了小女儿，一手一个抓着妻子跟女儿回到房间之后，颜志高听到客厅里传来碗碟碎裂的声音。
叶明捂着脸哭泣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都害怕他哪天半夜会拿着刀把咱们都砍了。
不会的，我天天睡觉都把卧室门反锁得好好的。
叶敏看向颜志高，两人一阵沉默之后，叶敏开口说道，
真的没办法吗？
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，当时认亲的时候也做了登记，对他有抚养义务，
可是咱们认回了一个畜生啊。
那也不是我们认回来的，收养他的老头死了，他自己找回来的吗？
我说当时他找上门来的时候，就不应该因为愧疚跟他相认，咱们死不承认他能怎么办，而不是现在这样认上了就甩不掉了吗？
哎呀，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，当初不是你欢天喜地的说白捡了这么大一个闺女还能帮你做家务啊，
谁知道他长成了这副德行啊，怎么你现在怪我吗？
颜志高皱着眉头，不想再搭理叶敏了，免得他把怒火引到自己身上。不过芳芳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，可是怎么解决实在令人头疼啊。
颜志高正冥思苦想的时候，天花板上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打乱了他的思绪。
叶敏咬牙切齿地说，
自从小畜生来了以后，家里就开始生老鼠了，肯定是他故意带过来的，这小畜生跟大老鼠也没什么区别，都是来恶心人的。
圆圆抓住了叶敏的胳膊，
妈妈我害怕，
阻止她继续说老鼠的话题。
你别害怕啊。
叶敏摸了摸小女儿的头，眼神里满是狠毒，
我迟早把这些老鼠都弄死。
第三集，颜志高半夜被一阵尿意憋醒了，他打开卧室门，赫然发现厨房的灯还亮着，门口站着一个人。柜子里跟墙角都放了粘鼠板，你们小心点。颜志高听到了这样一句话，而芳芳在走进他卧室之前还冲自己笑了一下。颜志高看了一眼空无一物的厨房，头皮一阵发麻。回到房间之后，颜志高推了推睡熟的妻子，把刚才看到的诡异一幕说给妻子听。叶敏下意识地骂道，
那个小畜生这是给老鼠报信呢，
难道他能跟老鼠说话吗？啊，
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，给老鼠下套一定不能说出来，因为老鼠听得懂人说话，你说出来老鼠就知道了。
哎呀，有这么邪乎吗？
那不是老一辈农村封建迷信那一套吗？
老鼠要是真能听懂人说话，那科学家早就应该研究发现了呀。
小畜生在山窝窝里长大，信这些不奇怪。
叶敏说着打了个哈欠。
怎么着啊，你也信呢？
我当然不信了，不过……
严志高回想起刚才看到的场景，
不过看着怪膈应人的，
所以我说要赶紧把它解决掉。
叶敏翻了个身继续说，
我都想好了。
什么？ 你想好了？要怎么解决啊？
既然粘鼠板不管用，那就买点老鼠药呗。
我说的不是老鼠，是芳芳。
叶敏不说话了。严志高突然反应过来了，他看向一旁躺着的妻子，
你是认真的吗？
小孩子乱吃东西误食老鼠药，这样的新闻不少见吧？
可是这……
天花板上传来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颜值高躺在床上，只觉得全身上下一阵阵发寒。
第四集，芳芳是颜值高跟叶敏的第一个孩子。
叶敏怀孕的时候两个人都还小，把孩子生下来之后觉得无力抚养，就遗弃在了医院的门口。那个医院是 S 省的医院，后来芳芳认亲的时候是从 G 省的山区里过来的，中间相隔了几千公里的路程。一个孩子独自找过来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了。所以看到脏兮兮的芳芳的时候，颜志高两口子虽然很意外，但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，还是决定把她留下来。毕竟这么大一个女儿，不要白不要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颜志高跟叶敏出于愧疚，总是想方设法的去弥补芳芳，尽可能去对她好，甚至都忽略了小女儿圆圆。而芳芳的冷漠也被他们认为是小孩子耍脾气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可没想到经过半年的相处之后，芳芳的态度非但没有和缓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恶劣起来。就像叶敏所说的一样，芳芳恨他们，她并不想在这个家好好的生活下去，而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家变得扭曲，变得悲惨，如同她这些年经历过的人生一样。 颜志高跟叶敏这才明白，芳芳找上门来不是向他们寻求亲情和爱的，而是来复仇的。即便逃走也没有用。黑暗当中，颜志高听到妻子低声说，
逃到哪里都不能确保他不会再次找上门来，而且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在这里，活了半辈子却要因为一个小畜生离开家乡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
喂，你别小畜生小畜生的叫行吗？毕竟那是咱们的亲生孩子，做了亲子鉴定的。
颜志高顿了顿继续说，
你真的要那样吗？
你还没有看清楚现实啊，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啊。
漆黑一片的房间里，只有圆圆睡熟时的微微鼾声。
哎呀，好吧，不过既然决定这么做了，就确保成功。
颜志高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
这老鼠药确实能药得死人吗？
那你说买什么啊？现在人用的药可不好买呀。
哎呀，网上卖的老鼠药肯定不行。在我老家的集市上，有人常卖一种橙黄色粉末状的老鼠药，带有淡淡的臭味，药性特别强。家里人买一包，上面放点鸡蛋糕，第二天周围呀，会躺着好几只死老鼠呢。一般家里人放这种老鼠药的时候，会把小孩家畜都看好，以免误食。当年我一个堂姐就是被这老鼠药给毒死了。
你亲堂姐吗？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？
我没事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就是不知道现在这种药还卖不卖了。
哎，周末的时候咱回你老家看看，正好也很长时间没回去了。
好啊，当年我堂姐去世之后，
村里人都说他是被我三叔和三婶故意毒死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未婚先孕，当时我因为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搭理三叔和三婶，觉得他们太过残忍，没想到到头来自己也要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呢。
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变成啊？这是他逼咱们的。
叶敏说道。
不说我们了，圆圆呢？你觉得他会放过圆圆吗？
第五集。周末的时候，严志高带着叶敏和圆圆回到了老家。严母自然是开心的，认认真真的为三个人准备了一桌子饭菜，还问了一下芳芳为什么没跟着回来。被叶敏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了，也就没再问。吃完饭之后，叶敏有意无意地提起家里老鼠闹得厉害，严志高顺道就问起老鼠药的事。严母闻言笑道，那老鼠药早就不卖了，毒性太强，现在街上卖的药啊都是丸状的老鼠药，低毒，对人无害。严志高说，那种老鼠药我们买过，不管用啊，还是小时候的那种黄粉末有用。叶敏跟着说，
就是啊，妈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还有的卖呢？我这段时间被老鼠闹得天天睡不好觉啊。
严母看着儿媳妇叶敏的脸色确实憔悴了许多，想了想说，
那种黄色粉末想要找也不难，村口的老李头自己就会配，不过前些年因为这老鼠药出了事儿，这老李头啊就不配了。
这样吧，吃完饭我带你们去问问。
叶敏赶忙点了点头。在去老李头家的路上，几个人碰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。这老妇人冲严志高打招呼，严志高反应了许久才认出，这就是那个毒死了自己亲生女儿的三婶儿。
三婶今年怎么苍老得那么厉害啊？
跟着妇人分别之后，严志高忍不住问自己的母亲。
嘿，报应呗，不光他，你三叔都下不了床了，人家都说是金妮来寻仇了。
寻仇？这都多久的事儿了？
过得再久也忘不了。我是没去过他家，不过听人说他家的耗子又肥又大，人在那坐着都敢直溜溜地跑过去。你三婶自己也说，饭一做好，大耗子就爬上灶台，这馒头菜呀挨个扒一遍，赶都赶不走呢。
叶敏听得一阵头皮发麻，大声反驳道，
哪有这么夸张啊，我才不信这些鬼神叨叨的。
那是他自己说的，谁也没见过，不过当年那件事情之后，他们自己心里也落下心病了吧，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，还养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被一包老鼠药给毒死了。哎呀。
叶敏顿了顿说道，
那是他自己癔症了，既然做都做了，还有什么好心虚的，要是我的话，反正我不信这些。
家里耗子那么严重，怎么不去我亮哥家住几天呢？
要不怎么说是报应呢？当年金亮要结婚，银妮儿代嫁，怕有个未婚先孕的姐妹传出去不好听，就毒死了金妮儿。哎呀，到两个人老了，这剩下的两个孩子没一个愿意管他们俩的。问为什么，他们都说觉得父母狠毒，毒死了他们亲姐妹，怕把老两口接过去，一个不顺心也把他们给毒死啊。
严母说完之后，严志高跟叶敏都沉默了。几个人一路无话，到了老李头家之后，老李头很爽快的就配好了一大包耗子药。叶敏一边道谢一边问多少钱。
老李头咧着漏风的嘴说，几毛钱一包的东西，不值当的要钱，送你们了。
啊，这么一大包才几毛钱啊，那么便宜吗？
这便宜不见得不好用啊，记住不能让人吃到，这东西毒着嘞。
叶敏胡乱点了点头，赶忙拉着严志高跟严母急匆匆地离开了老李头家。拿到老鼠药之后，叶敏表示当天就要赶回去，
说是因为不放心芳芳一个人在家。严母闻言之后也没过多挽留，只是交代儿子儿媳下次一定要把芳芳带过来让他看看。在走之前，严志高的三婶颤颤巍巍地赶了过来，踌躇了一会儿之后就问严志高能不能把那老鼠药分给他一点，家里的耗子实在闹得厉害，其他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可没用啊。您怎么不问老李伯要呢？你们这乡里乡亲的平日里想要多少没有啊？叶敏一边打哈哈一边把这耗子药往后备箱里塞。他不给俺呢，说俺之前拿他的药做坏事了。老人垂着头颤抖着嗓音说。严志高闻言把耗子药拿出来倒了半包给三婶，看着老人感恩戴德地拿着耗子药，严志高的心中涌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叶敏在他耳边冷声笑道。你要是害怕，今天晚上就带着圆圆在外面住一夜，这事儿啊我自己来就行。第六集。严志高知道叶敏说的是气话，再说了他也不放心让叶敏一个人去。不过看到三叔跟三婶的下场之后，他确实产生了动摇。芳芳再怎么过分，那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。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叶敏放弃那个想法，他更不知道不那样做的话要怎么摆脱芳芳。回家之前，叶敏买了一袋香喷喷的蛋糕，橘黄色的药粉撒在上面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而药粉当中的臭味也完全被蛋糕的浓郁香味给遮掩住了。最后叶敏还特别交代圆圆千万不能吃这个蛋糕，蛋糕是给老鼠吃的，小孩子吃了会肚子疼。圆圆点了点头看着叶敏说道，那这个蛋糕是给芳芳吃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严志高下意识地否认。叶敏看了他一眼，接着一字一顿地说，是给老鼠吃的。三人到家之后，严志高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房门，客厅里没人，芳芳的房间门紧闭着，几个人松了口气。叶敏把蛋糕放在桌子上，冲严志高使了个眼色之后就带着圆圆回到了卧室。严志高在门前犹豫了许久才敲了敲芳芳的门，过了片刻门被打开，看到门口的严志高，芳芳的双眼先是亮了一下，然后恶意的笑。怎么，想看看我死没死是吧？严志高咳嗽一声，我们一天没在家，你吃饭了吗？芳芳闻言先是愣了愣，随后冷声笑道，你放心，你们就算永远不回来我也饿不死，就算要死我也得先烦死你们。严志高深吸了一口气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蛋糕袋子说道，回来的时候买了点蛋糕，你吃了吧。给我吃？里面是不是放了毒药啊？严志高皱了一下眉头，把蛋糕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你爱吃不吃，没必要跟我阴阳怪气的。芳芳把袋子一把抓了过去，拿出一个蛋糕就往嘴里塞。严志高没想到芳芳那么轻易就吃了蛋糕，他有些狼狈地转过了身，几乎逃一般地跑回了卧室。远远还没睡，严志高把电视机打开，音量调到最大，期望外面不要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。叶敏看着严志高的神态，知道事情八九不离十了。外面此时传来了一些动静，远远抬头看向叶敏，叶敏捂住了圆圆的耳朵，闺女别怕，是老鼠在外头跑呢。
妈妈，我讨厌老鼠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老鼠赶走啊？
圆圆问。
快了，就快了。
把圆圆哄睡着之后，两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房门，芳芳不在客厅里，
叶敏走到芳芳的门口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没有动静。叶敏一把推开了门，只见芳芳脸色铁青地在床上躺着，手里还捏着半块蛋糕。事情办得很顺利，警察来了也只是批评教育两句，说两人太不注意了。芳芳下葬之后的第二天，许久没下厨的叶敏准备了一顿大餐，庆祝这个小家庭终于回归到了原本的幸福生活。看着满脸幸福的妻子和开心的女儿，严志高觉得这半年的时光如同隔世一般。吃完饭之后，一家人久违地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正有说有笑的时候，圆圆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指着墙角说：
哎，那儿有一只好大的老鼠啊。
严志高跟叶敏赶忙往圆圆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只肥硕的老鼠从墙角快速地溜了过去。
叫什么？明天这些老鼠全部都要死。
叶敏故意提高了声音：
我才不会怕这些畜生呢。
叶敏说完，从柜子里拿出上次用剩下的老鼠药，大声说：
警察取样的时候我稍微藏了一些，对付这些臭老鼠绰绰有余了。
严志高看着神色激动的妻子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在临睡之前，叶敏在家里的所有角落都摆放上了黄色的小蛋糕，仿佛在家里下了某种符咒一样。严志高一直都有一种隐隐的不安，但是又没有办法跟妻子说，因为即便跟叶敏说，他也不会认同，还会嘲笑他懦弱迷信。而且事已至此，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都只能接受。这天夜里，颜值高一夜没睡，叶敏也是一样。在整整一夜的时间里，他们听着老鼠在房间各个角落疯狂地窜动，疯狂地尖叫。第二天早上，地板上躺了十余只老鼠，个个都肥硕无比。叶敏一边把老鼠清理出去，一边得意地说：
看，这不就都毒死了？不就是一些老鼠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
颜志高见状也松了口气，确实不过是一些老鼠而已，真不知道他一直在担忧着什么。处理完老鼠之后，叶敏洗了洗手，开始准备三个人的早餐。看着叶敏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颜志高觉得他们简单又幸福的日常是真的回来了。吃完早餐之后，颜志高正准备送圆圆上学的时候，在老家的严母突然打电话过来，问严志高有没有时间回老家一趟。严志高不解地问：
妈，上周末不是刚回去吗？有事啊？
你三叔和三婶昨天都走了，他们的儿女又都不愿回来，村长想着让你们一帮子侄，哎，帮着给两个人安葬了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回来一趟呗，这俩人虽然做错过事，但是也挺可怜的嘛。
严志高闻言惊诧道：两个人一起走的？怎么这么突然呢？
不好说呀，多半是吃了耗子药都脸色发青呢。
怎么会呀？
不知道是故意吃的，还是不小心被带了药的老鼠爬到饭碗上了。
严母接着说：
说起这个，哎，志高啊，你们上次带的老鼠药用了吗？走的时候我忘记交代你们了，用老鼠药的时候可一定要远离碗筷食材之类的东西，一般老鼠吃了跑不了多远就要死，可要是放旁边了，老鼠爬到碗筷上可能会沾上药粉，这药粉可毒着呢。
严志高闻言脑子嗡的一声，他想起叶敏昨天在放小蛋糕的时候专门在厨房放了许多，说老鼠尤其喜欢在厨房出没。
不会吧？
严志高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起来。
爸爸，我肚子疼。
在失去意识之前，严志高看到圆圆嘴里溢出了白沫。
严志高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医院里了。叶敏在昏迷前拨通了急救电话，可是被救过来的只有严志高一个人。
你不要想太多了，儿啊，你未来的路还很长呢。
严母一边强忍着哽咽，一边安慰着自己的儿子。但絮絮叨叨说了一番之后，他才发现严志高并没有应答。准确地说，从严志高醒来之后，他的目光就没有从墙角离开过。一开始严母以为他只是在发呆，后来发现他的目光分明看着墙角的某个东西。严母转身也看了一眼墙角，可是那个地方空空如也啊。
儿啊，你看啥呢？你可别吓唬妈呀。
妈，你没看到吗？墙角那里有一只好大的老鼠呀，它就在那儿看着我呢。
妈，你把它赶走，你快点把它赶走。
好了，本故事演播完毕，接下来作者有话说。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什么？是一件可以被随意丢弃的累赘吗？还是因为有了利用价值就可以捡回来的奴隶？老鼠是灾，老鼠是幻想，老鼠也是人性之恶的投射。但凡大人愿意去了解一点点孩子想要的是什么，多分一点点爱给他们，也许惨剧就不会发生了。好了，本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惊人院系列，作者之泥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。感谢您的收听。